各位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是旧约的一首诗篇，是诗篇第27篇，是大卫这位君王也是一个诗人所写的一首动人的诗歌。今天讲到的题目叫做，我将安排叫做一生操练等候神，一生操练等候神。因为在这首诗篇里面，大卫提到一生一世，最后也提到他要等候神，我就将两个观念结合起来，成为这个题目，叫做一生我们要操练等候神。什么叫操练呢？大家都知道了，操练不是只是说我知道我明白，而是说你真的要去实践，要去实行，要将它来执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不是偶然 去执行去操练，而是一生一世去操练的。所以对于我们每一个不同年龄层的弟兄姊妹朋友，都是适合我们来到一起去思考这段的经文和这个讲题的。那为什么要讲等候神这个题目呢？相信很多人入了教会没多久，读了圣经没多久，回了一些聚会没多久，你就经常听到说等候神，等候神。于是乎很多时候我们自己都引用这样的说话，当我们都还没在决定到的时候，我们就说等候神啊，人家问我们怎样啊，不知道啊，等候神啊。另外都时常都引用这句说话，有时我们明白，有时我们未必明白究竟什么为之叫等候神。还有顽固今天这个世代，那些人是很急促的，什么都要马上，什么都要现在就要有了，所以就 最喜欢讲的就是马上要成功，马上要有福，马上就要快乐等等，比比皆是。这样的说话经常在我们的人与人之间来出现，大家都很想快点达到目的，或者快点去到我们所要去 的那个地步。不过我们又明白到，在匆忙的人生里面最难学的一个功课是什么功课呢？乃就是要等候神。为什么啊？为什么要等候神啊？因为我们很多时候都心里面都会问这个问题，就是我还要等几耐啊？我还要等几耐啊？于是乎我们经常活在一个矛盾的当中，我们又知道要等候神，但是我们又时常很心急，就很想说还要等几耐啊？大家都知道等候有不同层次的等候，有些叫做是很表面的等候，譬如我等车、等搭车、等飞机、等人家来到开到齐就开饭，这些都是一种等候。不过这些是 很浅层的一些等候，但有些深层次的等候就是牵涉到我们一生人在等候，一生人等候我的理想或者我的心意要完成要圆满。用在我们基督徒里面来讲，就是我们和神的关系都是一个等候的一个关系来的。而在这首诗歌诗篇27篇里面，诗人大卫是描述讲了一个当时他是一个的环境，这个环境就包围着他的环境，是很实在的。所以如果你看大卫的诗篇，往往很多时候他是讲了一个情况或者一个环境，他一个遭遇，而因为这样的缘故激发起他写这首的诗歌。所以他所写的呢就不是闭门造居的，不是只是说就无所事事就想些东西来写，不是风花雪月的一些诗歌，有实在的一些人生的经历，还有一些在痛苦困难当中他怎样经历到神与他同在。所以他这里都是讲一个很实在的具体的环境。你打开这首诗篇一看第二节就已经立刻讲了一个当时他在一个什么环境里面呢？他说圣经第二节说，那作恶的，即是那些做恶事的人，那些人就是我的仇敌，即是与他作对的人。而这些人要怎样来到跟他作对，怎样来到害他呢？就要来前来吃我的肉。所谓吃我的肉的意思呢，不是只是咬你一啖的意思，而是 eat up， 即是吃光晒你的，一啖一啖吃光晒你的，一步一步来蚕食你的，令到你很痛苦的，是一种是绝对的一种伤害要临到大卫。其实你回顾大卫的一生里面，他真的面对很多人家来到加在他身上的伤害，人家要攻击他，要诋毁他，污蔑他，嘲笑他，甚至设陷阱来到害他，甚至连他自己的亲信连他家人都要来到起来来到反对他，来到攻击他，就好像一啖一啖被人吃他的肉那种的痛苦。 如果你咁明白大卫嗰个心境咧，再睇整首嘅诗篇咧，就系、是、有一个不一样嘅感觉嘅。难怪佢呢度讲到我要等候神，因为佢面对嘅敌人系佢招架唔嚟嘅，系佢靠佢自己嘅能力咧系抵挡唔到嘅。如果你睇到当时嘅咩环境咧，第三节话系有军兵安营嚟到攻击我，亦都佢哋兴起刀兵咧要嚟攻击我，系两次提到攻击佢，攻击佢。不是报个阵来到吓吓你，而真是攻击要伤害他。所以安营的意思就是说扎晒营在树，将所有的设备都搬晒来的，随时来到开战的，那个叫做安营。而这些刀兵就好像这个图一样，是很密密麻麻的来到去攻击他，打到埋来。在一个很紧张的情况里面，而大卫在一个这样的环境里面，他思想到他与神的关系，究竟神在哪里呢？他所信的神要怎样来帮助他呢？纵使他面对的困难是这么严重，但是我们看整首诗篇会发觉到他并没有受到周围他所看到的环境所影响。他一是就不看，一看到就害怕嘛，一面对这些情况他就害怕。他是看到的，他是面对的，但是他没有受到影响。这个就是最特别的地方。这首诗篇是告诉我们，我们怎样在面对你人生很困难的逆境难处里面，但都不受到他们影响呢？这个不容易做到。很多人都很容易情绪的波动就被环境影响，被一些人事的影响，或者人家一番的说话，或者一些不好的礼貌 的态度对待你，就搞到你心情不安。大卫却不是这样，圣经说他并没有受到影响。那你会问，你怎知道他没有受到影响啊？你看他跟着讲第三节说，但是我的心也不害怕，我必仍旧安稳。很清楚讲到说他的内心不会害怕的，他不是只得把口讲说不害怕，他说我内心的深处里面我没有害怕，我仍然怎样安稳。安稳的意思就是很平安稳妥，不会波动。他用平常的心来到面对。我们马上就问三个字，为什么？为什么他可以做到啊？我们自己做不到的，一小小烦恼 就搞到自己就睡就睡不得好，吃就吃不得好等等，没有心机。但大卫面对这么大阵仗的情况，这么艰难的日子，但他仍然说我不害怕，仍旧安稳。为什么啊？为什么啊？答案就是因为他对他客观的环境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很多时候我们面对客观环境的情况呢，总是离不开两种态度的。第一种态度是过分的悲观，所谓悲观就是消极，即是好像举晒双手扯晒白旗投降这样，搞到自己呢就很灰心很沮丧，动不动很小的事情就令到呢你很悲观，好难过，好难受，不知道怎样面对。譬如回到工作里面，或者写字楼里面，面对同事，或者开会的时候，都很容易令到我们产生很悲观的一些感觉。马上跟着你就很灰心，没了心机，沮丧等等。但另外一种情况，另外一种态度，就是人过分的乐观。刚才就过分悲观，过分消极，现在就过分乐观。这些过分乐观不是不好，但问题你过了头你乐观，你就会将那些问题淡化了，什么都说、哦、没问题，不紧要，很小事而已。我们只不过好像鸵鸟政策一样，不理他，不看他。但是这样将问题淡化了之后，自必然就令到我们减少了对神的依靠，因为你觉得没事，没事，那你就不需要依靠神，甚至觉得、哦、这些事情不用依靠神的，很自然就会这样。所以面对环境，我们如果产生以上两种的态度，一种是过分的悲观或者过分的乐观，都是不好的。但大卫面对这些问题，面对这个环境，他不是用这两种的态度，他是用等候神这种的态度。因为他知道等候神呢，不是只是三个字，等候神就没意思，或者很空洞 的意思，不是的，是有内涵的，是真实的。因为当他说等候神，是表示着他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的人生，我的内心里面是有目的的，是有方向的，是有期望的。我不是只得把口讲话我等候神，我亦都不是口不对心话等候神，是真实的。我们是有一个期望在我们心中，而这个期望就摆在神这位我们等候的这位神的那里。所以今天想跟大家分享四方面，这首诗歌里面大卫的等候神的四方面。第一就是讲到要认定所信的是神。这一点呢，第一点我会讲得比较详细很多，因为这个是基础来的。当我们说等候神，究竟我们知不知道你所信的是一位什么的神，以致你可以等候他呢？如果 你连所信的神都不是绝对很清楚的认识的话，我们的等候呢很容易呢是没有基础的，而且呢是很容易被动摇的，很容易被人来到激怒的。所以我们首先要等候神的话，要清楚知道我所信的是谁，这位神是怎样的神。大卫就做得到的，在他诗篇里面经常是有宣告他所信的是一位怎样的神。这个宣告就表明他的信仰，表明他很清楚知道他对神是有认识的，而且是很深厚的关系的。所以弟兄姊妹记住，我们要认定所信的是谁，是很重要的一点。这个就是在第一节了。第一节那里大卫就说，耶和华是我的亮光，耶和华是我的拯救，我还怕哪个呢？这个就是他的意思。大卫所写诗歌呢，很喜欢用一种的格式，就是什么呢？他将个结论呢就摆在最开头，就是个引言，就是他的结论来的。所以严格来讲，这首诗歌的结论就是说，耶和华是我的亮光，耶和华是我的拯救，所以我还要怕哪个呢？但他就开宗明义就先将这个结论摆在诗歌的开头，做一个引言，然后他才第二节才讲他有什么困难，有什么遭遇，有什么艰辛等等。所以这个是一个写作的格式，而他都清楚告诉我们，他对神是认识的，所以他用耶和华是谁谁，耶和华是谁谁，这样要表达。意思就是说，不是我想象是这样，不是说我以为是这样，不是说我希望是这样，而的而且确神耶和华神真是这样，这个是他的确信。所以他知道神是我的亮光，就会驱除他生命的黑暗，神是他的拯救，以致他会得到释放。因为拯救这个字在旧约里面是有释放或者得自由或者将他的问题得到解决那个意思的。所以因此呢，我就不用害怕了，我就无所惧怕了，就算环境在他前面他都不需要来到去惧怕了。那我要分析一下，当他说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什么意思呢？因为旧约圣经如果你翻查一下，是很少提到说神是我们的亮光，反而在新约圣经就提很多。新约成日讲到神就是光，所以在他里面毫无黑暗，耶稣都说我是世界的光，跟随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但旧约里面就不是这么讲，但唯独大卫很认识这位神，他说神是我的亮光，所以他两次提到我的，我的是我的，跟他直接个人的不可分离的一种关系，不是只是一种头脑的知识，不是只是一种宗教的包装，而是真的他内心里面的体会，一种的经历。你有没有呢？神是我的什么呢？神是你的什么呢？这个是我们需要不断学习和来到反省的。当他说神是我的亮光的时候，就讲明到神有一道亮光，神的进到我们生命里面，照明我们里面，让我们知道原来我们里面是很黑暗的。因为亮光的对比就是黑暗的。很多时候我们发觉，原来这个世界呢就不是黑就是白的，但我们知道譬如一日之内就分开两部分，一个就是充满光明的日头，一个充满黑暗的夜晚，大家都知道。但人生都是这样的，不是只是光明，也有黑暗的时候。黑暗如果代表困难，代表忧虑，代表惧怕，这个就是我们人生里头的黑暗。最弊就是很多时候呢，人家看不到我们里面的黑暗，看不到我们里面的惧怕，看不到我们里面的忧愁或者担心或者那种恐惧，唯独神他知道。所以神能够进到我们生命里面，在这道亮光来光照我们，使到我们知道找到我们的黑暗在哪里。有人曾经做一个比对，就是说两张白纸，一 一张白纸要写满晒，你尽量谂下你人生有啲咩光明面咧，即系好亮光嘅地方，或有啲咩成就，你可以写。另外一张纸就写你有啲咩黑暗，有咩失败，有咩唔开心，有咩苦楚，有咩烦恼，有咩牢骚。咁你发觉原来啲人咧，初头写光明嗰张咧就写下写下咧就好似冇嘢写啦，咁啊，即系转去写黑者我哋黑暗嗰张咧，佢写满晒噶。写到好多好多噶，一系唔写，一先发觉，原来我先知道，原来我里边有咁多黑暗，特别有好多黑暗系我童年细佬哥嘅时候已经有噶啦，我一直都冇去面对，所以童年嘅阴影，或者原生本来嘅家庭所带俾我哋一啲嘅伤害，或者喺我哋成长嘅过程里边曾经受到一啲唔好嘅对待等等，都系我哋里头嘅黑暗。唯有神进到我哋生命里边光照我哋。我哋先知道我哋嘅黑暗系乜嘢。而家成日流行讲两个英文字，就叫做 me too， 系嘛？大家都嚟睇呢个新闻嘅报道啦。me too 吓 ，me too 呢两个字等于好似呢个时代里边嘅一个好突出嘅一句说话。因为个人都开始讲，当有一个人讲话，我曾经受过某人嘅伤害，这个人又话我曾经喺我细个嘅时候有啲咩唔好嘅遭遇，有啲人就讲过我受过人哋点样嘅嚟到屈待我等等。於是大家都有同感，個嚟到開聲舉起對手就係啊，我都係啊 ，me too， 我都係啊。於是乎，我哋發覺原來每一個人都有傷口，唔單止打仗嘅地區裏面有人受傷，原來冇打仗嘅地方，人心靈裏面都好多人係受傷。但係呢啲傷口受傷嘅傷口分開兩種，一種係睇得見嘅，摸得到嘅；另一種係睇唔見嘅，摸唔到嘅。但係佢實在。於是乎，啲人慢慢就發覺，原來我哋睇得見嘅傷口，只不過好淺層嘅傷口啫。內心睇唔見嘅傷口，先至係深層次嘅傷口。好多人甚至乎唔敢面對自己曾經過去嘅受傷，一直將佢隱藏埋藏。但係我哋越唔處理呢啲傷口嘅時候，我哋就發覺我哋仍然係有內傷，久不久我哋就會受到刺激，令到我哋呢個傷口會發作。令到我哋内心里面好沉重、好难过、好多抑压喺我哋内心当中。每个人都伤口，每个人都可以话 me too， 我都系啊。但系你知唔知道？唯有神，当你认识呢位神，神就系你生命嘅亮光，将你生命里头嘅黑暗、呢啲受伤，都嚟到得到光照、得到医治。我哋有冇谂到呢个情况呢？所以当圣经说神是我的拯救的时候，就表示着因为神是亮光，所以我才得到拯救。如果神不是亮光，不能够光照到我们里面的黑暗的时候，根本拯救不到我们。我们表面很风光，表面会告诉别人 I am ok, I am fine, 我什么事都没有，但其实我内心里面是有很多里头的黑暗。唯有神是能够解开我们的心结，能够光照我们里面的黑暗，成为我们的拯救，成为我们的释放，得到真正的自由。而这一节的下半句就是说，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怕谁呢？刚才又问了，我还惧怕谁呢？就是因为神是我的亮光，能够拯救我。第二个，我为什么还要惧怕？就是因为神是我生命的保障。保障的意思就是说，我得到最佳的保障，不是口头上的保障，不是说是这样子的保障，而是全方位的一种的保障。如果按照圣经讲，我们生命的保障就等于希伯来书讲的灵魂 的锚，或者灵魂的锚，有两种读法。灵魂的锚就好像一个船一样，要在个深海里面 要稳定这只船的时候，就将一个很重 的锚就放落去 海床那里，勾住这个海底，那只船就可以稳定了。生命里面就常常面对风浪，但唯有耶稣基督成为我们这个灵魂的锚，来到帮助我们，也都成为我们避风的港湾，帮我们来到遮风挡雨。在我们过去里面，是不是我们都会说 me too， 我都是，不过很多时候我们不敢讲，我都有这些伤痛，我也有这些的黑暗在我里面。唯有依靠神，神是我们的亮光，也都是我们最好的保障。跟住佢第五节嗰度话，因为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的保守我，在他亭子里边嚟到保守我。讲到亭呢、这个大家都观念好明白啦。 喺呢個呢幅圖畫裏邊講喺中國嘅浙江啊，嘅地方咧就有一個亭啊，呢個亭有個名字嘅，通常多數亭都有個名字，有咩思親亭啊，或者呢個愛晚亭啊，等等好多名稱嘅。咁呢個亭咧叫做且亭亭，哇，好似好拗口咁啊，且亭亭。咁呢個原來就喺清朝初期嘅時候，有一個人咧叫做李儒，係一個學者嚟嘅。咁佢就為呢個亭咧就命咗呢個名。咁當時係咁嘅。咁起咗呢個亭之後，大家就諗啊，點樣命名咧？咩叫咩亭好咧？咁啊七嘴八舌，好多意見講啊，呢個又可以叫咩亭啊咩亭咁樣。大家都莫衷一時，就唔知道就點樣結果。咁問到呢個嘅李儒啊，李儒先生，你覺得點啊？咁李儒就話啊，且亭亭。咁啲人就唔停得㗎啦，咩仲扯停停啫？一定要做決定㗎啦。佢就李儒就話扯停停，唔停得咯，而家就要決定㗎啦，快啲安個名出嚟。咁李儒就話已經講咗個名出嚟啦，啲人叫做扯停停，即係呢個停就叫停一停，姑且停一停。其實呢個好有意思嘅，意思話俾我哋聽，就係話人生嘅路上有陣時我哋需要停一停，用我哋句話唞一唞。等一等，路上有很多涼亭的目的就是讓我們乘涼，或者太 落雨的時候可以避下雨，等等休息一陣。人生裡面是誰能夠給到我們真正的休息呢？是唯有神給我們。大衛說我現在遭遇患難，敵人包圍著我，我招架不來，我的形勢被人弱，我怎麼可以抵擋得到呢？但圣经话神系暗暗的保守我，咁点解神要暗暗，唔系光明正大保守佢咩？佢意思即系话咧，喺我意想不到嘅时候，神就已经保守咗我。呢个就系神暗暗的保守我嘅意思，即系你冇谂到嘅。原来睇翻转头，我原来神保守咗我，就系咁嘅一个意思。神系一个保守我哋嘅神，让我哋好似神为我哋，神成为我哋人生嘅嗰个唞凉嘅地方，得到安息嘅地方，系一座亭。你需唔需要一个咁样嘅亭？你就需要去等候神，去认识呢位神。就算你而家人生有啲咩风雨或者风浪，你请你记得，神系保守你嘅。或者你会觉得太多烦恼啦，呢几年嚟都解唔到呢啲问题，请你记得，神会暗中去保守你，成为你人生嘅最重要嘅一个亭，得到休息，得到释放。所以第一要认定所相信的是是谁，第二要讲的就是要持续不断的寻求。如果我们要等候神，你不是只是什么都不做为之叫等候神，这个不是真正的意思。真正的意思就是持续不断的寻求神。大卫在这首诗篇27篇里面正是讲紧这样的这个功课，他就是操练紧这个功课，就是不断去寻求神的。所以第四节也是很靓的一节的诗句，很多人很喜欢这个诗歌的。我们一起来读出第四节，好吗？一起读哈。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宏伟，在他的殿里求问。你留意到求这个字出现了三次，是不断地去求，继续的求，而且是不会停下来来到去寻求。所以他一开始就说有一件事，其实大卫的人生这么漫长，点止一件事啊，好多事啊，或者问下你自己，你点止一件事啊，你好多事在你心中的，不过总是有一件事令到你牵肠挂肚的，令到你坐立不安的，时常都想到的，大卫就有一件事。不过他所想到的那一件事，不是为他自己的福利有关系，不是为他的好处，乃是为着他所认识的神，要寻求这位神，就是这件事。他说我要一生一世住在神的殿中。殿这个字出现了两次在这节圣经里面。但大卫的时代未有圣殿的，大家都知道是所罗门王才兴建圣殿嘛。所以这个殿的意思原文呢，其实就是讲一个的会幕，一个敬拜神的地方，又或者是一个神的居所。当他说我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是表示他要与神有密切的亲近，那个意思是 唔会离弃神，唔会离开神嘅意思，去瞻仰神嘅容美。呢、这个容美唔系指外边嗰种嘅容貌嘅美丽，系讲紧种质素上好深层次嘅嗰种嘅容美。佢话喺神嘅殿中，我要求问神。佢话一生一世我都要咁样噶啦。咩为之叫一生？咩为之叫一世咧？咁呢好有意思喎，吓。有人是这样就噏就一生一世，其实就从来没想清楚什么为之叫一生一世。大卫写一生一世有意思，大家知不知道大卫活了多少岁啊？在世上大卫活了70岁就离开这个世界，所以你们可能很多人都年纪都比大卫长，寿命都比大卫长，因为圣经是这样记载的嘛，大卫30岁登基作王，然后头那7年在希伯伦作王，后面33年在耶路撒冷作王，所以总共40年做王，然后他就过世了，加上前年的30年就是70年。如果用70岁以1年365日来计算，大概25500日左右，这个讲紧一生一世，他每日去计去亲近神，去寻求神。所以当想到一生一世呢，就不要太过快就飞走这四个字，想清楚是什么意思，究竟我怎样度过我的余生，余下的人生都可不可以好像大卫这样，我只是为这件事要等候神，认识神，寻求神，我就愿意来到摆上。什么叫等候神呢？有人就说等候神其实就是将你的时间给神，就是这么简单，将你人生的时间交在神的手中，将时间给神。不过大家都不愿意的，因为时间给自己是最好的嘛，我不会浪费我的时间 在人家那里，我只希望将时间用在我身上。但大卫说，我一生一世想做的就是将我的时间给神，就是将他人生的时间给神。正如这里一句话所说，他说你与其花时间等候，花时间等候神，你才不会白费力气。有时啲人冇耐性，唔肯去等候神。喂，等得神嚟都迟啦，我等我自己嚟啦，等我搞啦，等我做啦。咁结果发觉原来系白费心机，结果系徒劳无功。所以你宁可去花时间去等候神，好过你白费你嘅气力去做紧一啲其实系冇结果嘅事情。今日好可惜，我哋系调转去谂嘅，将啲时间俾咗我自己先，用喺我自己认为我嘅计划、我嘅理想、我嘅期望，用喺呢啲事度。但系至于神咧，我有时间先去俾神啦，咁啊，有时间就去到神嗰度啦。一调转嚟去谂，弟兄姊妹，我哋有冇谂啊？有时我哋都系输家，系因为我哋谂错咗啦。到头嚟，我哋都系失望或者失败，系因为我哋谂错咗啦。等候神。就是将时间给神，这个是我们再一次校正我们对等候神的这个观念的。而等候神是有一个意思的，英文圣经很多时候都将它分得很清楚的，有时就写 wait for， 有时就写 wait on， 或者有些译本译做 wait upon， 就是那个意思。其实 wait for 和 wait on 的最大分别呢，就是咧，就嗰、是、个介系词啊，即系嗰个 preposition 嗰个摆喺嗰度嗰个位置，就决定咗个意思嘅。Wait for 即系话佢未嚟嘅，我等紧佢嚟啊，我等紧佢嚟，我哋开始饮茶啦，开始嗌点心啊等等。但 wait on 嘅意思就系佢呢个佢已经嚟咗啦，佢已经嚟咗，但我好想听下佢嘅意见嗰个意思，又或者嗰个侍应生或者嗰个招待你的人，他站在你的旁边等着你来落 order， 将你的意思告诉他。今天我们知道神是无所不在，神就在我们身边，但是我们要 wait on God， 寻求他的心意和他的指引，指导我们，带领我们。所以以赛亚书50章第二节突然间有这句说话，神话我来的时候为何无人等候呢？ No one is waiting， 冇人喺度等紧。点解啊？就因为个人都忙碌紧自己嘅事，将时间花喺佢自己身上，但佢又冇将时间俾神。所以神话我来的时候为何无人等候？ 今日可能神都对你讲呢番说话，对我讲呢番说话。我嚟咗啦，但你哋冇等候到，你只系忙碌紧你自己嘅事情。第八节嗰度话，大卫就对神讲：神啊，你咁讲嘅，你哋当寻求我的面。那时大卫就话：我嘅心向你说，耶和华，你嘅面我正要寻求。佢重复讲咗寻求两次，神希望我哋去寻求佢。大卫就回应话：系啊，我一直都寻求你，我而家都正系喺度寻求你，而且我系用我嘅心，用我嘅内心嚟到寻求，唔系净系得把口，唔系话净系即个脑袋嚟到咁去寻求神，而系我真系用我内心真诚诚恳嘅个心等候神。诗篇四十篇另外一首诗歌都系咁讲，诗人话：我曾耐性等候神。当你用内心等候神，就等于用你嘅耐性，用忍耐。因为点解？神会垂听我哋嘅呼求嘅，神会听嘅，所以你要等候，你等啊！神会呼求嘅，所以我哋嘅等候唔系无目的嘅。一开始就讲，神嘅等候系有期望嘅，系有目的嘅，系有成就嘅。因为神系我哋嘅亮光，神系我哋嘅保障。有阵时等候比起前进会困难好多嘅。有時我哋寧願行咧，都唔會企喺度齋等啊！你話你喺度行住等啦，咁就好過淨係企住喺度，覺得好似好難忍耐。但係其實等候就要操練我哋嘅人忍耐，去倚靠神，而唔係倚靠自己。只顧去前進嘅人，往往好多時候係倚靠自己，用自己嘅諗法，用自己嘅衝動，或者用自己嘅好主觀嘅，只係追求一啲成就，所以我就前進啦咁。但是当我们等候神，是讲紧我们不再依靠自己，去依靠神。而等候神其实是很积极的，是讲紧我们在灵里面的积极的一种态度。所以当我们说，哎，不要理了，你放低了，交托给神，放下，就不是放弃，是分别的。大家都知道，放下不是代表放弃，放弃完全消极的，放下反而是一种积极的态度。当你放下交给神，你就知道神会带领你再走前面的一步。感谢神，我们懂不懂得 放下交给神，还是我们其实一不开心就彻底地放弃了呢？以赛亚书六十四章第四节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要放下，要等候神呢？因为圣经说给我们一个很重大的发现，原来说神说他会为那些等候他的人去行事，那些 做事，我们说神会为我们做事情的，你等候佢啦，即系话我哋嘅等候唔系只不过攞嚟 hea 一下，挨一下时间，或者摆个藉口嚟，唔系嘅，系真系有一个好大嘅期待。因为圣经应许话，神会为等候他的人去行事，去做事情。你系咪都好期待神喺你嘅而家嘅生命当中去行一份嘅事情呢？至于神在每一个人身上行什么事情，就有不同的安排。你有你的需要，他有他的需要，神都知道，神不会捞乱的，一定会在你等候他的人的生命当中，到了时候神就会行他的奇妙的一番的事情。我们有没有思想到神会为我们生命里面行事呢？无论今年我们在一个什么的光景里面，在什么的年龄的层面的当中，神都说我知道你的需要，我知道你所需要的是什么，我会为你行事。但是我来的时候，他又没有人等候我，所以神说我会为那些真的等候我的人就会做事情。弟兄姊妹，这个是我们好好的反省。第十一节大卫就说，他的祷告，他说：耶和华神啊，求你将你的道 Your way 来到指教我，来到引导我。这个讲紧，原来等候神的人呢，不是讲紧他什么都不做的，相反他愿意神来指引他做应当做的事情，行应该要行的道路，选择正确的事情要去做等等，是求。所以一生继续的不断去寻求神的意思。所以等候神乃是说将我们人生的注意力，将我们一切人生的方向都放在这位神的身上，将个 focus， 将个焦点放在神那里，然后就期待神介入在我现在这个状态里面，在我遭遇里面。好像大卫，他面对敌人包围他攻击他，他等候神，让神介入进到当中，指示他应该 去怎樣做。大家都知道大衛經歷了很多凶險的時間，被很多人迫害、殺害、追擊，他要躲起躲藏在山洞裡面，躲藏在曠野裡面等等，他就是等候神介入在他一個這樣的情況和環境當中。今天你在一個什麼情況裡面呢？可能在一個十五十六的時候，不知道前途怎樣，不知道下一步是怎樣，你等候神，讓神去介入這個情況，指示你。第一，我們講的要認定所信的是誰。第二，我們講的就是持續不斷地去尋求神。第三，要講的就是一生操練等候神，就是今天講到的那個的主題，用我們一生人的時間去操練、去實踐怎樣去等候神。這個就是詩篇27篇最後那節的經文所講的第14節，讓我們一起都讀這節聖經，一起來。要等候耶和華，當壯膽，堅固你的心。我再說，要等候耶和華。這個講的就是一生的尋求，所以他都說等候等候，然後我再說，要再等候，是不斷重複再重複又再重複，要等候神，一生去操練。而這種等候神呢，就是用你的心去等候。剛才說用耐性，用期望，你的心就是要堅固你的心，你的心要大膽一點，所謂大膽 要得到鼓勵，放膽你要等候神。很多時候呢，我們就是爭少少不夠膽，就落不到個決定，於是就錯失良機，是吧？我們經常都這樣說，等候神都是這樣的。我們要將個心都放在神的書，心裡面有太多雜念，有時想太多東西，但是我們要等候神，讓神去堅固我們的心。有時我們的心都很軟，就是很容易受到人的波動影響，以致我們不能夠堅持去等候神。求主幫助我們。詩篇62篇都是一首很漂亮的詩歌，都是講緊等候神。那首詩歌說，我的心怎樣啊，默默無聲專等候神。然後他說，我的救恩是從神那裡而來的。這裡再次提到我的心，我留意今天所唱之前所唱幾首詩歌都提到我的心的，不斷說我的心我的心，很感謝主。其實神是看重我們的心，今天不只是你在這個外表，你外在可能是我們說是扮出來的，但你內心可能很多軟弱，內心裡面有很多恐懼或者不安定。但是聖經教導我們等候神是用你的心默默無聲。咁有人就話，你個心點會默默無聲啊？有心跳噶嘛，逼逼卜卜噶嘛。特別你如果緊張興奮嘅時候，心跳得仲快啊，仲有聲音啦。如果你夜晚瞓低，仲聽到自己心跳添。呢度講緊我嘅心默默無聲嘅意思係點解啊？係話唔好咁多囉嗦，唔好咁多埋怨，唔好咁多俾自己有藉口。可能是这样呢，又或者不是这样呢。有时我们自己讲一些东西想欺骗自己。诗人又说，不要讲那么多东西，不要给那么多藉口自己。神知的，不用讲的了。你就默默无声安静，不要那么多抱怨。以色列人最大 的问题就是他们抱怨埋怨嘛。所以他们永远的心里面不会默默无声，所以他们犯很多错处。求主帮助我们。等候神是用你一颗真心诚意，不要带有你的偏见，不要带有你很多的埋怨抱怨来到神面前，这样神就会给救恩来到释放我们帮助我们。诗篇62篇第5节有些重复刚才那句的意思，不过有少少不像，那里说，我的心啊，你当默默无声专等候耶和华，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这个刚才讲的是救恩，现在讲我的盼望。感谢主，我们都有盼望的人，等候神就总是有盼望的。但是等候神有两种的态度，第一种是不正确的态度，很多人都犯这个毛病，不正确的态度去等候神，就是将责任没错的交给神，哎呀我这些不行，我这些那些不行，交给神，但是就留下忧虑给自己。啲人系交托咗，但系跟住又忧虑嘅。有冇留意啊？我哋成日都咁噶嘛，祈完祷阿门，哇，佢交托晒啦咁。但系转个头咧，人哋问一啲嘢就又忧愁啦，又担心啊，又忧虑。呢个就系呢种态度咯，将责任交咗俾神，求神帮我解决呢啲问题咧，做呢啲嘢，做嗰啲嘢啦。 但忧虑仍然在我们的心中，这个不是真正去等候神的一种的正确的态度。正确等候神的态度是这样的，就是尽自己的责任去做那件事情，但是将忧虑卸给神，是有忧虑但是交托给神，但尽好自己的责任，这个等候神。举个例子，前那排我们都查经查这个尼希米记，尼希米这个可以说几百年不如的一个神所使用的一个人，他就是这样，有很重大的责任神交给他，他尽他的责任去做，带领以色列人去重建城墙，面对千般的困难他都是勇者无惧去做，去尽他的责任，但途中有很多难处，很多人攻击他，但他将这些忧虑都藉着祷告带到神的说，将忧虑射给神。所以尼希米是给我们一个好好的榜样，就是怎样为之一个正确的态度去等候神，就是这样，不是将责任我劈晒给神，我得了，但自己继续在抱着忧虑，不是，我们尽好我们的责任，神交托给我们的，我们尽好责任去做。今天你有没有责任呢？当然有，有家庭的责任，有社区的责任，有工作的责任，有教会的责任，或者是有朋友当中的责任，尽自己的责任去做，但是将忧虑交托卸给我们的神。为什么？因为等候神的人是应该欢喜快乐的。他说我们素来等候他，即是 一生在操练等候神的这件事情，必定要欢喜快乐的来等候。而再学一个功课，就是说要明白什么为之叫等候，原来不是只是我在等候，等候是双向的，神亦都是一个等候者，神都在等候。这个我们需要突破去明白这个等候神这个功课。原来等候是双向，不是单程路，是双程路来的。因为等候这个字的原文是有绑在一起的意思，就像将一条绳将两件物件捆绑在一起的意思。当你等候的时候就是被捆绑了，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感觉呢？当你等候一个人来的时候，你整副心思意念就好像捆绑了跟他一起等候他来，或者要等候一件事情的成就，就将你整个人都捆绑了跟这件事情捆绑在一起，是这样的意思。所以等候神就是彼此的捆绑，而圣经有支持我们这样的讲法的，按照创这个以赛亚书三十章第十八节那里说，耶和华必然等候，他等候什么？等候要施恩怜悯你们，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阿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神说他一定会等候我们。原来不是我们在等候神，其实神都等候我们，神等候我们来到他面前，然后他就施恩典施怜悯给我们。好感谢神，神原来爱我们，之所以说神爱我们，就是这一点，神等候我们去到他的说。所以神说当我来到这里的时候，为什么没有人等候我呢？我们讲了第一，认定所信的是谁；第二，持续不断的寻求；第三，一生操练等候神；最后第四点，今天要讲结束的一点，就是在等候中侍奉神。在等候当中不是说什么都不做，相反就是等候当中，其实我们就正是要侍奉神的一个时刻。而什么叫侍奉神呢？原来侍奉神不是在外面很忙忙碌碌为之就叫侍奉，而是你内在生命里面对神的旨意不断的等候和寻求，就是一种侍奉。今天我们无论在讲台上讲道，去读经，去祈祷，去领唱诗歌，或者我们做门口的招待施事，或者 去关怀，或者看小哥等等，或者教主日学等等，其实我们都是一起在这里等候寻求神的旨意，在侍奉当中更明白认识这位神。所以第六节大卫就讲了，我在等候当中我都侍奉的。他怎么做？他说现在的现在就是现在，我得以昂首，就是很有信心，很有把握。他说我要高过四面的仇敌，高过的意思就是 above 这些 enemies， 即而不是 under 他们。头先就一开始就话，哇，形势人哋比我强，将我包围，你攻击我，好似 under 佢哋 attack 咁样。但而家唔系，我要高过佢。当我等候神、仰望神嘅时候，我就将个成个位置换转咗过嚟。而家我可以安心去侍奉神，我在神嘅帐幕里边，即系呢个会幕里边去敬拜，然之后去献祭， 欢然献祭是讲紧带着欢喜快乐的心去献祭，去侍奉。献咩祭啊？献生命嘅祭，将每一天献到神嘅面前，然之后唱诗歌颂赞美神。在等候当中，唔系乜嘢都唔做。在等候当中，唔系话我就放弃，而系话我交喺神嘅手中，我起来继续嘅侍奉神。所以以赛亚书40章31节好靓嘅一句经节系咁讲嘅，我邀请大家都读呢一节圣经啊，一齐起。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有冇留意到喺圣经里边咧，系好少用雀鸟去形容我哋嘅人生嘅？唯有呢度用我哋好似一只鹰，展开翅膀嘅一只鹰去形容我哋嘅人生，点样靠着倚靠神、等候神就重新得力。所以我哋要记住呢个功课，圣经特登系留翻呢只鹰喺度套用喺我哋身上。鹰系有几个特色，飞得好快、好迅速。飞得好高，而且佢飞得好平稳。有阵时佢识得两只翅膀唔使喐嘅，就会滑翔咁就飞。而且当佢飞嘅时候，佢嘅眼睛睇得好清楚，佢嘅焦点要睇边度。然之后佢一击就击中。当佢一飞落嚟，佢只两只爪就爪紧住嗰个猎物，然之后就高飞而去。呢、这个就好比我哋属灵嘅生命。是不是都能够继续奔跑行走呢？有人这样解释，奔跑可能就是讲我们的侍奉，基督徒的侍奉。行走是讲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平常的生活。两者我们都需要透过等候神才得到力量，不会疲倦。有些人活了几十年活得，哎，我很疲倦，我很累了。或者我侍奉了很久，我很疲倦。无论你奔跑，无论你行走，等候神，交托在神手中，知道神都在等着你，要施恩怜悯你的时候，这样你就会重新得力了。在困难和危机当中，我们要操练等候神，不是平平凡凡的日子顺顺利利的时候我要等候神，危机来到困难重重的时候我要等候神。不单止大卫是这样的，圣经很多人物是这样的，约瑟是这样，约瑟遭遇很悲惨，落过监狱，做过奴隶，做过苦工，都是一些困难日子，但他没有放弃等候神。但以利被人家俘虏去到巴比伦，要在人家的皇宫里面服侍那个主子，但他没有忘记等候神，结果这些等候神的人都重新得力。所以哀歌最后一节圣经，哀歌第3章25节，大家很喜欢的一节经文，我们一起读这节圣经，一起来。凡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这个又是讲等候。哀歌是讲的什么？当他们以色列人犹大国国破家亡，整座耶路撒冷被焚烧之后，神的仆人耶利米作这首诗歌，在绝望的当中，但他说我们要等候神，因为心里寻求神的神一定会施恩。结果后来就按照圣经的预言，他们被掳70年之后就得到释放，回归他们的自己的家园，重建他们自己的城墙和圣殿。感谢神，等候神，用一生一世去操练等候神。不需要想说我已经活了半百的年纪了，一把年纪了，我怎么等候神？继续等候神，因为大卫说我一生一世继续操练执行 去等候神。好，让我们同起立同心祷告。 将我哋嘅时间放在神嘅手中，相信神你喺度正系等候，要嚟到施恩怜悯俾我哋，嚟到帮助我哋，成为我哋一道嘅亮光，进到我哋生命里头嘅黑暗嘅地方，排解我哋因为呢啲黑暗而带俾我哋嘅痛苦同埋忧虑。我哋相信神，我哋等候神，认定神，一生去跟从你，等候你。愿主耶稣基督嘅恩惠、父神嘅慈爱、圣灵嘅感动，不断嘅与你同在，又与你嘅家庭，我哋整个教会你要同在，从今天开始，直到永永远远。